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，我是星源，
我是小草。
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成熟。好，那我们看了这么多啊，就聊了这么多有关于社会上的期待，尤其是女生的期待，还有我们自己关于一些成熟男人的想象啊，星源和小草自己的现状。当我们回归到信仰的时候，再去看这个成熟的定义的时候呢，那我觉得我们会得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答案。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共性一定是重合的，那比如说要求呢，我们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我们自己有好的责任心。当然了，有一些事情呢，尽量的不去做那些冒险的，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安全的事情，这些呢都是一个男人成熟的表现之一。但是如果说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寻找关于成熟的答案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仿的榜样。
对，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，看到圣经当中这些名人啊，他们这些男性，他们在这个所被记载当中，神怎么样看他们，圣经当中怎么样看他们的成熟的表现。比如说我想我们都知道啊，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，我觉得他成熟的地方就在于他非常的顺服。他为什么叫信心之父？因为他完全的相信神，信靠神。所以他的成熟就是说，神让他做什么他完全的信靠，他相信说神一定会为我开任何道路，神会为我预备好一切。即便他将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他都非常的笃定。觉得这是圣经人物当中的显得成熟的第一要点，就是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非常的坚定，这是我看到的。
对，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呢，他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，神经常会直接的向他们显现，或者派天使直接的去跟他们讲话，所以呢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最直接的是什么，更愿意去顺服。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对于今天的弟兄而言呢，也有另外一种挑战，就是我们如何的去听到神的声音，了解到神给我们的指示到底是什么。当然了，就是即使是亚伯拉罕这样的我们所认为的信心之父，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呢，也有一些软弱的地方，显得不那么成熟的地方。你比如说呢，当时他是在埃及的时候呢，很害怕埃及人对他不好出什么事儿，跟自己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还说啊，那个萨拉是我的妹妹，她不是我的妻子。你看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也有说谎，他也是有软弱跟害怕的。
对，所以你看他其实一个不成熟就在于他可能失去了这个信心，他可能这个时候他比较靠自己，他怕自己受到伤害，让他的妻子称为他的妹妹，所以来逃避一些责任。其实不成熟的表现，有时候像男性逃避一些责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表现。像他后来嘛，他也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你跟你的妻子撒拉可以生一个孩子，但是他就觉得、哎、怎么可能呢。这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自以为是，也是一个可能不太成熟的一个表现，所以他就去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，造成后面一系列的这些的问题。
再往后看的话，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像圣经当中对他的形容说，他是地上最谦和的人。这个谦和呢，可能跟我们小说名著啊，或者是历史上这些所谓的骁勇善战战士的形象会有所区别。圣经当中呢，凡是用谦和来形容他这个领导人的角色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所展现出来的谦卑还有对于很多人的耐心啊，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。
可以看到说人无完人嘛，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看到是伟人，但是仍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软弱。比如说他后来在这个 旷野当中，因为百姓的抱怨，所以他在神没有给他指示的时候，他击打磐石，然后神罚他没有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看到说，一个不成熟表现在于还是说你没有把信心放到神的身上，只是靠自己，或者说动了血气，靠自己的意气用事。所以这个也是神透过这些人他们的经历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成熟，什么是不成熟。
我觉得在摩西身上很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他真的能够发生很大的转变。这个转变就是在当时的年代里，或者他自认为是口才很差的，甚至于说话甚至会有一点点结结巴巴，但神就派他出去说你跟谁去谈判，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是以自己的这方面口才不好作为推辞的，当时的信心是很不足的。但后来神真的就给了他这方面的智慧，让他也实现了转变。尽管说我觉得口才不好，不可能跟人去谈判，尤其是跟一些领袖去聊天说话的时候不可能做到，但是他真的就做到了。这一点也让我们今天的弟兄们思考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事情自己不敢挑战，没有办法去胜任，但其实呢，我们是用心的去寻求，当神真的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去抓住，这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一个成熟的机会吧。
所以遇到事情不要推辞，敢于挑战，这也是一个成熟的表现。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后面许许多多的人，其实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成熟的部分和他们不成熟的部分，像保罗啊、大卫啊等等等等，我相信都可以看出来，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，学习经验也好，学习他们的教训也好。但是我觉得圣经当中只有一个是我们最该学习的，因为他们绝对没有不成熟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
对，没错。
我刚刚说到说我们作为成熟的男人，我们第一的品质就是对神完全的相信，对神完全的信靠。我觉得这一点是耶稣完完全全做到的，
对，
也是我们应该去学习追求的。
比如说最开始他在约翰福音4章34节当中就有这样的宣告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他的工。那我觉得这个话很简短，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说人离了食物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嘛。所以呢，他靠差我来者，就靠天父的这个旨意给他的指示去活下去的。而且呢，他把神的旨意当成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核心，在面对魔鬼给他的一些诱惑或者是所谓的试探的时候呢，耶稣都能够拿神的话语去抵挡。哪怕说有人说你真的要做王吗，或者是你真的要去领导这些人吗，他也不想要这些权力去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而是说呢，通过这些属灵上的成熟去改变自己的行为，去帮助其他人。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顺从的一个很高的境界。耶稣说呢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
所以即便是到生死的这个地方，他仍然表现出来一个完全的顺服。
当然了，顺服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最重要的是，你到底是顺服人还是顺服神。那我相信当我们不断的去追寻神的这个教导还有话语的时候呢，那你真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表现。因为今天可能我们听别人讲怎么样算是成熟，那这个标准啊，有的时候呢也带着他人的这些私欲在里边，可能这个标准今天做到了，明天又有所改变了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可能我们对于男人来讲呢，可能更容易迷失一些。但我们真的把自己成熟的生命的榜样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是一个不变的标准。而且我觉得到什么时候呢，它一定是适应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所需所求，尤其呢对于其他人对社会来讲都是有帮助的。我们看主耶稣他成熟的样式当中呢，有个很重要的层面，就除了对于神完全的顺服以外呢，他知道舍己，他一直呢是把服侍他人作为生命当中的一个主线的。
对，
他不是说呢我们今天一个大男子主义怎么样算成熟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让别人都听我的，不是说我自己改变了成熟了，而是说呢我通过其他人的认证别人都顺从我了，这个时候可能显得自己是 一个成熟的强大男性的定义，但是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呢，是跟这方面的想法和思维是相反的。他也教导我们说呢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
对，其实你看像我们年轻时候看到那些高年级的人、或者说刚才我们讲到说有些很脾气的人，旧社会人，他们可能会是一种身体啊，用力量去使别人屈服，但是看到耶稣为他人舍己这样的一种方式，使得人们来敬拜他，来敬重他，而不是通过这种暴力的手段、然后使人来服从他。
对，
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从圣经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价值观，成熟的一个定义。
对，他所说的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主耶稣虽然说他如此的谦卑，他觉得说我想要做一个领导者的角色，同时呢我是以一个服侍的态度和行为去做的。你看他有服侍，他还有顺从，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很软弱。你在关键时刻谁有危难的时候，你能挺身而出吗？你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，说你敢于发声吗？但是呢，当我们在主耶稣身上再去寻求看他怎么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尽管他服侍他人，尽管他顺从，但是呢他在有冲突的时候，他在其他人对我们的上帝不尊重的时候，他在看到有人欺负弱者的时候，他真的是站出来，依然是勇敢的能够主持公义的。他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这种圆滑世故我就回避过去了、好像我体面的我也不帮助他人，看起来好像有智慧，他不是，他是真的要去处理和面对这些问题的，真的要去发声。
对，所以面对不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也是要有勇气去站出来。虽然平时我们是用以爱去待人，但是我们一旦遇到了一些不义的事情，我们也应该去勇敢地站出。
就像主耶稣当时呢，他也斥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能够为真理发声，不害怕那些权势。当时有人问他说你是王的时候吗？那耶稣也没有说我圆滑世故的说我就把这个问题岔过去了，我就不回答了，又让比拉多觉得你这个人啊，回答得很有智慧，我也很舒服。不是，他直接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各位给真理做见证。你看关键的时候呢，他是不退缩的，
为了真理而站出来，为了神的话语，你敢于去面对这些挑战，甚至于生命的这种威胁。
好，那时间到这里呢，今天的节目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。明天星源和小草继续的去聊有关于成熟方面的话题。
好，我们明天见。
Yeah.